明末工程师，作者米酿，演播沉默的符号。第111章。李直确认好各个镜片的度数后，又重新做磨压器，以25度为一个单位，做出28个不同度数的镜片磨压器。新的镜片经工匠打磨抛光，做出一套标准度数的镜片后，又用这些标准镜片为模子做精细的磨压器，降低打磨的工作量。最后2月15日标准磨压器做好后，每个玉匠每个时辰可以磨出一副镜片，每人每天可以做30副眼镜。产品做出来了，李直就开始销售了。李直在天津卫城的李家店铺里以10两一副的价格出售老花镜。李直把老花镜定在这个价格，一来是为了阻止其他人仿制，毕竟老花镜的仿制是比较容易的，一副老花镜使用的玻璃只有一套玻璃茶具的1/20，价格太高了就会有人用西洋玻璃来磨取仿制品，仿制品就无可抵挡，所以不能定价太高。二来，李直也是希望更多的人来买老花镜，扩大利润。10两说多不多，殷富人家的家主都出得起这个价钱。以这个价格出售，大明朝能买得起眼镜的人家很多，老花镜的销量就会上去。产品保密方面，李直通过控制镜片的原材料秘密，市场上的无色玻璃基本都是李家生产的，玻璃酒具的酒杯比较小，不可能用来磨玻璃镜片，玻璃茶具的杯底可以磨成玻璃镜片，倒是不利于眼镜产业的保密。好在茶具销量本来就不太好，李直干脆不再生产这种玻璃茶具了，从原材料上切断其他工匠仿制玻璃镜片的可能。至于西方人跨越重洋运来的大件无色玻璃，那就价值昂贵了。用大件西方玻璃器皿来磨成10两一副的老花镜，显然是不划算的。不把眼镜卖到20两、30两的高价，成本都收不回来。通过控制原材料，李直阻断了其他人仿造老花镜的可能。李直在天津的商铺早已经扩大了，如今店铺两边的其他两间店铺也被李直买了下来，豪华装修后看上去十分体面。李直在最东边的一家店铺卖肥皂，在最西面一间装修最高档的店面卖老花镜。所谓万事开头难，新产品最初的客户总是很少的。李直在店铺上面挂上大大的包治老花眼的锦旗，希望能吸引到最初的一批客户。李直现在能做的就是等着这个产品慢慢发酵，为自己带来利润了。丁有弟他爹希望还生个儿子，所以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傻名字。然而他后来真的有了一个弟弟，这让他怀疑自己名字是不是真的有用。他本是范家庄西边60里丁家庄的农户，崇祯8年4月听说范家庄招人，他便来应募工人。他十分幸运地通过了操守大人叔叔李道的面试，进入了范家庄玻璃作坊做事。一开始他干的是点火烧柴，后来操守大人那时候还是防守大人，让他干采购，专门跑城西薛员外的店面买碱面，然后每烧一炉玻璃的时候，他就把碱面倒到干锅里，每锅9斤。他就干这简单轻松的活。玻璃作坊第一座玻璃窑正式运转后，有17名员工。窑头蔡怀水带着3个负责烧热炉子，3个人包括丁有弟，分别采购货物并且往干锅里面加货物，一个员工负责往沸腾的干锅里加硝石，2个员工负责往干锅里加食盐并且搅拌溶液， 一个负责退火，四个人负责磨压成型。按操守大人的规矩，每个员工都只负责自己的业务，没有人知道别人买的使用的材料是什么，也不知道别人的材料要多少分量。员工不许和其他员工议论自己的工序，更不能把工序细节泄露到外面去。摇头蔡怀水负责秩序的执行，弹压违反纪律的员工。蔡怀水是个简单负责的摇头，他在这里管事的时候，整个窑子运转得十分平稳，员工们大多遵守纪律，没有人议论别人的工序。丁有弟十分感激操守大人给他这样一份工作，一个月二两银子月钱，三餐有肉，又轻松又简单。丁有弟在城北的鹤鸣街租了一间别墅屋子，一个月租金只有70文。在范家庄吃喝不要钱，顿顿有荤菜。半年下来，丁有弟觉得自己长壮了不少，胆子都大了些。而且在范家庄还有这么高的月钱，每个月他能存一两八钱银子，大半年下来，他已经有十多两的积蓄。丁有弟的好差事让他的身价上涨，时不时就有媒婆到他家说媒，这让他十分骄傲。但好日子很快就过去了。11月底，操守大人建第二个玻璃窑子时候，把原先的窑头蔡怀水调到了第二个窑子。第一个窑子由原来的烧炉工人黄明担任窑头。这个黄明担任窑头以后，玻璃窑里面的气氛就变了。开始的一个月，大家还能遵守纪律，但过完年回来以后，几个工人就开始打听别人的配方秘密了。开始时候，和窑头黄明要好的三个工人在窑子里不停地旁敲侧击打听别人的原材料名字、用量，偷看别人工序的操作。比如退火的工人操作退火时候，本来是要在一个隔间里单独操作的，黄明的人大咧咧地跑进去要观看，和负责退火的工人吵了几次。黄明不但不阻止那几个破坏纪律，还时不时惩罚不愿意说出配方秘密的员工。黄明作为窑头是有权利取消员工伙食里的肉荤的，比如负责加硝石的陈三操作时候本来是要平退左右人员的，但黄明的人要去看，每次一吵起来，黄明就取消陈三的肉荤。黄明家里很穷，听说他爹在外面赌钱欠了银子，十分缺钱。大家都怀疑黄明串通外人套取玻璃配方。但是这玻璃作坊做事的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户，没有证据，大家也不敢得罪黄明去举报他。不过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差事来之不易，一旦泄露自己的配方给黄明的人，操守大人不会轻易放过自己，轻则取消自己的差事，重则坐监打板子。想到这一层，工人们都死死把着自己工序上的秘密，不让黄明的人有机会洞察细节。很快，黄明发现以自己这点有限的权力硬来不行，就开始改变策略了。他开始一个个邀请窑里的员工到酒家吃饭，说是要商量大事。黄明请客，请了几次客后，丁有弟发现窑里的不少员工都开始和黄明打成一片了。本章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